好，大家好哈，我们今天要讲讲义七，讲义七就论毗舍离七百劫集。我们七百劫集是，毗舍离是讲那地点了哈，七百劫集的七百是指劫集的大众了哈，的数量啊。导师在这篇文章大致上分成七个大段落，七个大段落。我们先看目次哈。第一个段落大致上是讲七百劫集，他讲到他的讲到时间，还有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事而这样的劫集呢哈。老师认为在时间上七百劫集是在佛灭百年以内，百年以内，不是刚好一百年，也不是一百多年，百年以内，而且起因于是时事非法了，时事非法。老师在第二文段基本上就是讲东西方了，因为七百劫集主要是东西方的比丘，东方跟西方的比丘之间对于时事十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了，所以在第二文段当中就会讲到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了。到底要讲什么，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东西方到底东方跟西方的距离了，然后在七百劫集的时候东西方的距离，当然东西方的距离是以东方的中心跟西方的中心之间的距离了等等的了。第三文段既然是七百劫集是东西方的比丘嘛，第三文段导师就特别提到，详细提到西方系的七百比丘，西方系具体内容了哈。所以七百劫集的七百跟这个西方系的七百比丘的七百是有关系的了至于对于七百比丘的详细内容，我们等一下看到内文的时候再来说那第四文段就在谈东方比丘了第三文段是西方比丘，第四文段就在谈东方比丘了然后第五文段就在谈东方系东方比丘失败的原因嘛，因为十件事情都是在东方比丘认为是可行的，西方是认为十事是非法的，但是在论断在论断过程当中是认为十事是非法的，所以导师在第五文段就说明说东方系为什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然后第六文段虽然说我们十事非法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认为西方比丘认为说起金钱是非法的，主要是这件事情，所以导师在第六文段特别对这一件事情特别提出讨论。然后第七文段这个第六文段是可能是我们本篇的重点了重心。前面的这些都是只是在说明事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主要是在说第六个导师就是特别会针对这一件时事当中最主要的这件事情特别提出导师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根据经论而来的观点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然后第七文段就是一些杂说了好，这样我们直接来看本文佛灭以后，佛第二页了佛灭以后，佛入灭以后，佛教界的第二件大事是毗舍离的七百劫集。第一件大事呢？我们佛灭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劫集了就是王舍城的五百劫集。 这一次结局哈、哦，是起因于约瑟了哈、哦。约瑟他在拔起祖的皮舍里，那就在皮舍里，这就在东方了哈、哦。约瑟从那西方来过来的哈、哦，看到了十四非法了哈、哦，十四非法，而十四非法的十四当中，主要是说拔起祖比丘以铜钵向信众乞金钱了哈、哦。约瑟认为是不合佛制的，所以在信众当中哈、哦，指证乞求金钱是非法的了哈、哦，这就引起了拔起比丘的反感了哈、哦。把约瑟驱逐出去了哈。好，我们翻到第三页。这样哈，约瑟被驱逐出去，他当然也是觉得要取回公道嘛哈，所以他就到西方去，指斥哈，到处指斥，拔起比丘十四是非法的了哈，邀集同志准备到东方来公论哈。毗舍离是东方嘛，哈，毗舍离比丘都属于东方比丘，所以邀集约瑟，邀集约瑟就到西方去邀集同志，这些就是西方比丘了，哈，就认为十四是非法的。约瑟去西方邀集同志，准备到东方来，拔起比丘之道了，哈，当然也就多方去宣传呐、啊，争取同情。后来西方就来了700位比丘，到了毗舍离嘛，哈，到了毗舍离集会，然后因为人多了哈，西方来了700位，还有东方比丘嘛，哈，来多了就采取代表制哈，由东西双方哈各推出四代表四人进行论结了，结果哈。就是东方的十四哈，被认为判为非法了哈。700结集的论定十四非法哈，是现存的各部律都一致的传说了哈。连僧伽律，僧伽律就是大众部律嘛哈，大众部律也认为十四非法，也记录十四非法，所以在当时的东方比丘还是承认十四非法哈。所以有这样的各律典，现存各律典一致传说说十四是非法的哈，所以可见导师说这样就可以可见当时的佛教哈，虽然有学团分化的情况哈，就好像东方跟西方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还没有发展到什么呢？宗派对立的阶段。这个意思叫做就还没有到了部派佛教了，还是一味和合的佛教，还没有到部派佛教。如果说现在来说的话，现在来说就是还在原始佛教了，还没有。我们现在一般有分成根本佛教哈，根本佛教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那时候就根本佛教。佛入灭的时候，道还没有部派分裂，还没有大众部跟上座部分裂之前，我们都称为原始佛教。佛入灭之后，道部派还没有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之前，哦，一般是说为原始佛教。根本佛教跟原始佛教都是还没有分裂嘛，所以我们可以讲那是一味和合的啦，哈。一味和合当中，当然有不同的学团了，哈。这在佛寺的时候就有了嘛，多闻者就跟多闻者在一起嘛，哈，持律者就跟持律者在一起，但是。这个都还没有成为分派哈，分裂为部派哈。根据僧伽律结集哈，700结集是在佛灭后，五分力跟四分力是在说到佛涅槃后，就是佛涅槃后百岁了哈。佛涅槃后百岁，意思是说，在佛灭后一世纪啊，哈，因为佛教是一向以佛灭纪年的哈，佛灭那一年开始纪年的哈，总是说佛灭100年、200年等等的哈，所以佛灭 后一百岁，百岁是在指佛灭后一世纪了。善见力解说为，这个善见力就是南传同蝶部的同蝶力的论了，对他解说了。解说为恰好一百年，五分力四分力，五分力四分力都上座部力了。啊，南传刚好也是上座部嘛，上座部系的，所以解说为恰好一百年，未免难免误会了。有部力说佛涅槃后110年，110年，那是近于义部中龙论所说的了。那义部中龙论是看成了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了，就好像把这件事情是看成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七百劫劫应该早在阿育王以前了。阿育王以前，阿育王时代根据导师的研究，阿育王时代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三大系的存在了，已经有三大系的存在，就是本来第一个最先分裂的是上座部跟大众部，等到阿育王时代的时候，上座部已经有分别出分别说部了，已经有分别说部了。因为在阿育王时代已经有很多分别说部的一些大德了，所以说刚好一百年是误会了，说111年是阿育王时代那时候也不对，导师认为应该解说为所谓的一百年是在佛灭一百年以内的了，这可以参阅导师的佛灭纪言抉择谈，在那边就有详细的论述了。关于上座系统的力点，同铁力、五分力、四分力、十送力所说大致相同，所以今天就依之而论述，就是底下的这篇文章是依这些来论述。至于大众力以根本说一切有部力，虽然同样的判决实是为非法了，但是所叙述的人是颇有些出入，跟其他的有上座系的律点哈，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这一个也是上座部了哈，只是上座部这有部嘛哈，只是其他的上座系的律点有所不同了哈，这个地方大众律哈跟有部律这个地方都一样是实事非法了，只是叙述的人士哈颇有一些出入，这留待我幕后去解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七文段了，一些杂说。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哈。七百劫劫是东方跟西方比丘之间的不同意见了哈，所以先从东西方说起哈。我们来看哈，佛陀在世的时候，东方以摩羯陀国的王舍城为中心，西方以乔萨罗国的舍卫城为中心，就是两大重镇，东方跟西方的两大重镇，就是东方的中心跟西方的中心，它相去之间的距离呢45由旬，由旬是印度的距离单位的，如果换算成中国的单位大概是一由旬是30里。佛陀晚年，这在说明东西方的距离了，东西方的距离如果越近的话，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性就不会跟因为地区的差异而影响的那么大的差异了。如果东西方的越远，东西方的距离越远，由于地区的所产生的差异就会更大了。佛陀晚年多住王舍城了，就多住于西方嘛，王舍城在西方，因而油画东方的提婆达多向佛所众，引起破身事件，这可以参阅导师的论提婆达多之破身这篇。 因为佛陀晚年多住舍卫城嘛，所以一直追随佛陀的阿难，由于多住西方，也就以久住东方的大家舍存有多少旗舰了，这也在我们前一篇文章五百节集那边有说到了。但是这一个情势，就是这个情势佛灭后渐渐有变化了了。本来在东方是以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为中心嘛，佛世的时候，但是在渐渐的佛灭之后，这个情势就渐变，转到从王舍城呢移到恒河南岸的华士城，恒河南岸的华士城了。王舍城转到恒河南岸的华士城了，而以恒河北岸距离五游行的毗舍离遥遥相对了。七百劫集的时代，东方佛教的重心是以毗舍离为中心的了，已经不是以王舍城为中心，而且拔起主比丘为东方系的主流了。因为毗舍离那个地方主要的就是拔起主了，拔起主，毗舍离那个地方主要就是拔起主，所以以毗舍离为首了，而拔起主比丘为东方系的主流嘛。在西方同样的，西方的王舍城也是衰退的啦，佛教渐渐向西方拓展，拓展到哪里呢？就是以摩陀罗的佛教逐渐隆盛起来，成为西方佛教的重心了。这样摩陀罗距离王舍城约四十游行了，约四十游行，这样的话摩陀罗距离东方的毗舍离更远的啦，东西方的距离更远的。在佛陀时代，摩陀罗的佛法并不发达，而且在这个地方，摩陀罗城就摩陀罗城有五种过失，传说有五种过失，所以世尊没有进入这层了。好，我们翻到第四页，在佛陀的时候，佛陀时代这个摩陀罗还是边地了，还是属于边地。边地是什么样呢？边地就是跟中国对论的嘛，边地就是佛，因为佛没有进这个城嘛，就是佛没有到的地方就叫边地了。边地是指佛没有到的地方啦，而不是指佛弟子没有到的地方。佛弟子在佛世的时候，很多的佛的大弟子都到边地去弘法嘛，富罗那等等的，富罗那迦旃延，这还是边地了，但是已经预计了，只是佛教未来会在这个地方会隆盛。在摩陀罗城外有一些有优罗曼图山呢。为什么会提到这里呢？因为这里地方最初就是由那托婆托兄弟弟兄在这里建寺的。因为这一座寺非常有名啦，而这个刚好就是在摩陀罗城外啦。而这所寺的建立是阿难的弟子桑那和修的时代啦，是桑那和修就是他建的啦。 还有其他的山呢，其他山都是在摩陀罗城外的，都是后来西方大德的道场了，所以是摩陀罗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会渐渐的隆盛了。佛灭以后的那一段时间呢，比丘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依法修行，也以利持身，和和共住，并没有强烈的宗派对立的。我们就是一般我们现在分的话，就是分成原始佛教，还没有到部派佛教。就以阿难来说了，导师举这个阿难来说了，佛灭以后大家是优婆离，虽然对阿难总有点不协调嘛，之间有点不协调，但是也没有成为大问题了。王舍城结集以来，大体上大家都尊重僧伽的意思的，就是尊敬，也就是尊敬大家是尊敬僧伽的意思，尊敬大家是了，尊重僧伽的意见了。说到利就推重优婆离了，说到法就推重阿难，成为一般公认的摄导僧伽的大德了，就会提到这三位了。从传记上看起来，王舍城中心的佛法，王舍城中心的佛法，阿难以优婆离的弟子，就是说王舍城中心的佛法，就至少再说，就是我们佛灭后第一次结集是在王舍城结集嘛，所以这边讲到了王舍城中心的佛法，那阿难以优婆离的弟子嘛，他弟子阿难跟优婆离的弟子逐渐向西方弘化，而建树了西方佛教的重心，就是摩陀罗的佛教了。我们刚才讲到佛灭后有三位大德嘛，优婆离、阿难还有大迦摄。因为大迦摄是比较接近什么呢？比较接近于独觉行嘛，他也不重说法，不重说法，所以也不会对佛教的推广也不会那么重视。所以这边就是主要是阿难跟优婆离的弟子，没有提到什么大迦摄的弟子了。例如阿难的弟子桑那和修等等的再传弟子等等的世传，都是以优婆罗、优陀罗了，摩陀罗为住处而向外开展的了。也就在说明都还是以摩陀罗为中心呢，阿难的弟子是向西方开展嘛，但是阿难自身呢，经常以王舍城、华士城、毗舍离为游化区，这个地方都是在东方。早年因为阿难随着跟随佛陀嘛，佛陀晚年都是在舍卫国比较多，在西方比较多。阿难就因为是佛嘛，所以这也是在西方多。但是佛入灭之后，阿难的游化区以东方为主，他晚年特别重视东方。所以我们会看到阿难入灭，他的遗体舍利分为两半了，为什么华士城以毗舍离所供养，这就是在东方嘛，这表示了阿难晚年的弘法得到恒河两岸的一致尊敬。恒河两岸就在这边就在指东方了，东方恒河两岸一致尊敬。所以阿难晚年的化导对于东方佛教 无疑会予以深远的影响。在佛寺的时代，东方王舍城这样东方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是跟西方的婆罗门教对嘛，就在东方呢就有六识外道，六识外道在东方，六识外道很重视苦行，所以在佛寺的时候就有重视苦行啊，那时候大迦叶也在东方，提婆达多也在东方，苦行在东方都受到尊敬啊。但是阿难晚年的化导哈，对东方佛教会无疑会予以深远的影响了哈。大众部哈，我们大众部就是从东方嘛哈，东方发展起来。东方大乘佛教兴起哈，主要的就是在大众分别说系哈。分别说系虽然是大众系、大众部的哈，但是他我们再说哈，在阿育王时代哈，他就是从大众系哈再分出分别说系的了哈，分出的分别说系在阿育王时代呢，就跟东方的大众系呢有协调了哈。为什么会在上座部分出分别说系呢？他就是要调和上座系跟大众系之间了哈。而且在那时候，在阿育王时代就已经跟东方的，就跟大众系之间有所融合的了哈。所以那当时的上座系另外的了哈，就是有部嘛哈，说一切有系的，就不得已哈，不是那么得已，在那时候就往西北印发展了哈。所以哈，在有部的传说里面哈，大天呐、大众系里面的大天哦，都被有部哈形容成什么？啊，形容成好像都犯戒，懂懂的戒了哈，好像是因为大天是当时的大德了哈，他不是指五件事情嘛哈，说明五件事情，对阿罗汉的功德不够圆满哈，很说明出来了哈，大天五事嘛哈，对阿罗汉的。功德不圆满哦，在大天五事当中的四件事情都是在说明阿罗汉不圆满哈，所以在而且那时候呢，有部戏哈，在阿育王时代是有些受到压制的，有一些这样子，所以对于大天哈，对大天的描述哈，哦，那就不得了了哈。而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因为是从什么西域，刚刚主要从那边传来的嘛，而有部它是在西北印嘛，所以我们的大乘佛教哈，我们的中国佛教。跟有部系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包括希望维识系也是从西北印发展起来的啦哈，也是从西北印发展起来，所以可以讲也是很广泛的来说了哈，也是说一切有部系这一派的，甚至说虽然从大众从有部分出来的经部。分出来经部它也是跟渐渐的跟大众分别说系融合了，但是如果我们整个看起来它还是属于在有部一切说一切有部系这个整个的系统之内所发展出来的了，它的特质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说到这里，为什么会说到这些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先了解我们中国佛教、中国传统佛教，跟印度之间的关系了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要从大体上来看，而从很大体上来看，主要的观点、立足点哦，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哈。你的立足点站得好，你看的哈，就自然眼呐， 看的就自然光。这就是我们研读导师的论著哈，我们应该特别再三的注意的地方哈，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来去观察这些的论点对于我们的修行有没有影响到哈，一定要影响到，或者立足点的不同，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那一点我们要看到。否则的立足点，我们如果没有很亲切看到的话，那些的立足点，我们就会认为只是在客观的描述，跟修行，跟我现在的修行好像离得很远，好像只是理论上，其实不是这样哈。然后看得清楚来，我们就知道那一部分的修行就是在决定我们现在闻思过程当中决定我们到底要怎么做，的那大方向。而导师不单单只是在说明这些了哈，那修行的具体的修行方式也是在讲很大的一些大原则哈。包括具体修行的各种法门之间的真正的关键不同处。这些都是我们在研读导师著作哈，可以好好注意的地方哈。好，第三文段既然是东西方比丘的关系嘛哈，所以第三文段就特别在说明西方系的七百比丘了哈，因为来到东方论战的哈，就是七百比丘了哈，西方是七百位比丘过来了哈。七百阶级中的西方比丘哈，引起问题的是耶舍嘛哈？有部哈，传说是阿难的弟子的哈。导师说哈，善建立的译名不统一了，即容易引起误会了。到底是不是哈阿难的弟子哈？还可以，因为容易引起误会嘛。导师至少在这边说出来哈，导师至少在这边说出来。当然，阿难的弟子了哈，阿难的弟子也是佛入灭后，阿难的弟子也是向西方了，也是向西方了哈。纵然是阿难的弟子哈，纵然是阿难的弟子了哈，讲，纵然是说耶稣是阿难的弟子，因为他也是向弟子向西方弘传嘛哈，但是从他所争取的同道哈，所代表的佛教哈。是属于西方系的了哈，西方系。虽然阿难本身晚年对于东方佛教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哈，东方佛教哈可以跟阿难之间有深远的关系了哈。纵然有部传为耶舍是阿难的弟子，但是阿难的弟子他，但是从他所争取的同道所代表的佛教来说，就是耶舍所代表的佛教来说，也是属于西方系的。西方系的，跟阿难晚年哦，对东方佛教的影响啊，有深远的影响，就是说东方佛教有阿难的精神在里面了哈，那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现在弟子跟师父是有不一样的了哈。支持耶稣的同道，是耶稣的同道哈，论地点哈，就是同道，就那七百比丘。论地点有波利耶比丘，有阿盘提比丘，所以波利耶、阿盘提都是地点的名称的哈。达称那比丘了哈，这都地点的名称。而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指到人哈，就是三菩陀了哈，就是摩陀罗的三菩陀，还有色含若的离婆多这两个地方哈。这两个人哈，地点有三个地点嘛哈，若人有两种人，两个人的哈。现在就详说波利耶比丘，铜碟利说有60人哈，等等的有说，也有说90人哈，而在当时呢。而且哈是被称为是 波夷那与波利两国比丘共争了，所以在本来是东西方两个比丘，东西方的比丘共争嘛，所以再次在这里被称为指明说是波夷那与波利两国比丘共争嘛，所以在这一次的争议当中，就是七百结集这一次的论争了，论争当中是波利也比丘首先支持耶色了，这可见波利也比丘的重要性了，波利也比丘重要性。而这时候我们就来导师就说，就看波利一比丘的特质了，都是头陀型的或是粪扫衣者了，或长起食者，就是早在佛寺就已经头陀行著称的了，佛寺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是波利也比丘是头陀行的，头陀行著称的。到了七百结集的时候还是这样，还是保持头陀行的。我们请翻到下一页，第五页。所以我们还有导师根据铜铁力五分力等等说到，可以推演说推荐波利耶比丘是从西方来的了，是从西方来。考导师考西记啦，西记就是玄奘大师所做的了。可以知道相对现在的地点到底是哪里了，这就是说到波利比丘了，波利耶比丘。接下来说到阿盘提比丘，也讲到现在的地点了，跟现在地点相应的地方了。关于达称那比丘，达称那意为难了，难。而在导师意为是难嘛，所以导师在早期的经论当中呢，发现到有南山南路了，南山是在王舍城以南了，南路就是达称那了，达称那呢，南路总是跟阿盘提一起说了，阿盘提一起说，而又说到在阿盘提以后了，所以应该为阿盘提以南了，阿盘提以南。所以导师在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当时的佛教，就七百结集的佛教呢，已经向西南开展了，而且已经有重大成就了。摩陀罗本来是佛教中国的边地了，在佛寺的时候它还是边地的。而且摩陀罗是中国的边缘了，中国的边缘，它还是属于边地的，但是跟就是在中国的旁边呢。阿盘提也是真的是边地了，阿盘提是真的边地。什么叫做边缘呢？就是说摩陀罗是佛陀没有进那个城啊，他有到那里，但是那个城没有进去了，所以导致说是中国的边缘嘛。我们说佛寺的时候，佛有到的地方，那叫中国。佛陀到了，已经到了往那个摩陀罗的城，没有进去了，所以是边缘了。阿盘提是更远了，阿盘提是边地了。本来在佛寺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在七百结集的时候已经能够跟东方中国了，中国相争论了。这样的话西南佛教的隆盛就明白的表达出来了，表现出来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三个地区的比丘嘛，现在就要讲还有两位嘛，两位就讲三菩陀了，三菩陀就是桑那合修了，桑那合修。主持公论要取得胜利，在上座为重的当时，非有声望， 会有声望卓著的大德不可了哈。因为那时候还是以上座为重了，那时候的佛教还是以上座为重嘛哈，所以要取得非有声望卓著的大德是不能够成功的哈。所以耶色到了要恳求桑那合修了哈，相助。这就是阿难的弟子桑那合修了哈，就是三菩陀啊，三菩陀哈，就是桑那合修了哈。而且就是像西方，当时候他像西方弘法嘛，就欠我们刚才讲说，刚才导师在举那个例子哈，刚才举到说，摩陀罗哈城外哈有一座大寺嘛哈，而那座大寺哈欠就是那陀兄弟所建的那座大寺哦，就是桑那合修欠他们修的了哈，那就是很著名的大德了哈，离婆多。另外一个离婆多哈，离婆多，这是一位哈，博通三藏哈，声望卓越的哈，卓著哈，有众多弟子的大法师的哈。但是哈，耶稣要取得他的支持哈，不容易哦，因为刚开始，因为他在。我们看底下的发现那地方哈，因为离婆多哈，他一化的地区哈，一化的地区是在萨含座了哈，这萨含座哈是在东西方的中间呐，它地点它是在东西方的中间哦，而且它的学风哈，学行的风格哈，也与西方系不完全相同了哈。离婆多是代表了中间偏西啦，偏西一点啦，偏西方系啦，但是它是中间而偏一点西方系的啦，所以是东西方所极力争取的大德啦。在这次会议有左右教界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啦，所以东西方都要争取它，所以耶稣要争取他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他刚开始知道，离婆多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他都一直避开他了，避开。而耶稣哈知道没有争取到他哈，这一次的哈论辩难以成功了，所以一直追，追到最后，本来离婆多不想哦参与这一次论辩了哦，但是由于受到感动，就还有东方比丘哦要去争取他哈，不够善巧嘞，从他的弟子下手，那完蛋了哈，结果是怎么样？离婆多哈把他的弟子哈驱逐了，而站在西方这一边了哈。所以优婆罗本来是不想参与这边论真的啦，一先离开的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第六页。但是耶色跟三菩陀不远千里一层一层的追踪而到。离婆多为耶色的至诚所感动啊，才答应帮助他哈。所以呢，耶色呢就集合了波利耶比丘、阿盘提比丘、达称那比丘，还有摩陀罗比丘。摩陀罗就是以三菩陀为主的嘛哈，罗婆罗比丘，还有离婆多。还以及他的协众啊，总共多少？700比丘，沿恒河东下，来到了毗舍离了哈。700比丘来到这边，导师在这边说明，在第三文段说明的 说明的西方比丘嘛，哈，在第四文段就说到了东方比丘。我们先看看，在说到，因为东方嘛，东方也很广嘛，我们先说到，导师先说到毗舍离比丘，就是毗舍离是以八七族为主了哈。八七族就是八七，八七就是一，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金刚哈。八七族分别分布的地区很广哈。导致这边也说到，向北哈，一直到波波以南的富弥城，都还是八旗族了。向北，向东北哈，向东北，向西北哈，导致这边向东北、向西北，还有向东等等。哦，向东可以到达西津呢，不丹以南哈，连不丹以南，古称什么呢？北央杰了哈，北央杰了哈。可见哈，八旗族的区域极广哈。这一次，但是这一次的论争哈，被称为波夷那与波离的哈，波离两国比丘共争。又没有讲到毗舍离的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次论争是波夷那比丘、波夷那比丘跟波夷那国跟波离国两国的比丘共争了。波离国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嘛哈，就西方的那一部分。至于东方的哈，以波夷那代表了哈，所以导师就对于说波夷那这一部分哈，来做考究了哈。导师就考察五分力哈，有波旬国、波夷那、波旬就是波夷那的音译了哈。佛涅槃前受存陀最后的供养嘛哈，由前经我们都可以看到了，这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波波国了哈。而波波国哈，在如果在其他的哈，佛波涅盘经哈，波涅盘经，罗波尼环经哈，还有波尼环经等，都做什么波旬国了哈。所以可见得，老师依这些哈，可见得所谓的波夷那哈，波夷那就是波旬的意义了哈，译名了哈。其实在经论当中每每都有同一个地点不同的名称的一样嘛，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嘛，同一个地点就有不同的名称的，不单单是说同一个名称译过来的名字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同一个梵文的名称译过来的，反正因为音译嘛，译它的音啊，翻过来的中文也会不同人翻就不同的名字的。现在这边讲是说同一个地点在梵文里面同一个地点它就有不同的梵文不同的梵文名称。而波波波波就是波夷那都是跟居士那就是佛住灭的地方嘛，是相连的啦，都是什么摩罗族，摩罗族就是力士，摩罗就是意思就是力士，大力士的力士。当时的论争波夷那比丘起的领导作用，这是可以想见的了。为什么波夷那起的领导作用，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佛入灭是在居士那入灭嘛，就因为在居士那入灭之后，就引起的该那地区的佛教隆盛了。所以虽然东方佛教的中心区是在毗舍离， 而波伊那比丘哈、哦，是却是东方的中间呐、啊，所以才会形容成四分力，才会形容成是波伊那跟波离两国比丘共争哈、哦，这样子的哈、哦。关于 东方比丘向外争取的，他所持的理由就是说着重于 地区文化了。什么叫着重于地区文化？就是说世尊出于东方了，东方比丘，因为世尊出于东方，所以东方比丘比较能够了解世尊的说法的真正的意义了，真正的意涵。这一次论争拔起比丘或波伊那比丘，这都是东方比丘嘛，向外争取僧伽的同情支持，所持的理由都是着重于地区文化了。那这意思就是说佛出东方，所以一向是边地的波利耶比丘，就是波利耶或者是阿盘提达称那啦，因为以波利耶为主嘛，最先争取的就是波利耶。波利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哎，在四分力形容成波伊那跟波离两国哈。波离就是波利耶了哈，就是西方比丘。那认为说这个就是以这样的，不能够一向是边地的波利耶比丘哈。不能够正确理解的了，我们翻到下一页，第七页。不能够理解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意气，所以要论佛法应该以东方比丘的意见为证了，所以应该支持东方波伊那比丘。他是以这样的理由去争取同情的。老实说，世尊并没有地义的观念啦，是平等对待十方比丘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啦。老实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从文化的影响，从文化的传统影响来说，释迦族东方的圣者，因为世尊嘛，是东方，是释迦族嘛，所以是东方的圣者。多少会受到东家，就是世家东方文化特性的熏陶了哈。所以以这一点来说哈，像东方族跟东方民族应该是更容易了解世尊所说的嘛哈，因为世尊也会受到，你看哦，世尊我们看到说，世尊在。世尊要降生人间，不是要先观察哪一个地方哈、哦、比较适合嘛哈、哦，我们所以到了所以降生在释迦族哈、哦、等等的，世尊本来就会有能力反映当时的环境嘛哈、哦，会受他影响了。只是这个跟世尊的无私之物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世尊不会没有能力对当时的做出反应嘛齁、哦、会吸收当时的啊，一定要吸收啊，有能力吸收啦，嗯，不能没有能力吸收那就糟糕了嘛齁、哦、就完全不能够反应那也糟糕了齁、哦、没有在那边齁、哦、得到吸收那也糟糕了齁、哦、所以世尊是能够在反应受影响反应。这个跟但是这个导师说这个、跟无世尊的无私之物没有关系啊，因为世尊所觉悟出来那个法是世间不了解的，不单单是当时的印度不了解，当时的天人都不了解的，三界以内的众生都不了解的了、哦、那个就是什么无私之物了、哦、那就是无私之物。 所以如果以这一点来说哈，以世尊哈本身这一点来说哈，所以世尊本身就有东方的特质啊。如果以这一点来说，释迦族以及东方民族就本来就会更应该是会更容易了解了，更容易契合佛的真精神了。如果是这一个观点来说的话，东方比丘先世的理由也没有什么意义，也不是说都没有意义了，有它的意义在了。就像西方人，现在西方人要来了解我们中国文化也不容易哦。同样我们要去了解西方文化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依着说，中国我们中国人哈，来了解中国的文化，比西方人哈来了解中国文化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正确的嘛哈。对，导师的意思就是说，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东方先世的理由说，世尊出东方，所以要以东方比丘哈，比较能够了解佛陀的精神哈，佛陀的意气哈。以这个观点来看也是有些理由的，不会说完全没有意义的。而释迦族是以东方民族有密切的关系，怎么这样来，导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的都说一些的经论也说世尊是什么，世尊是比较属于西方民族的了，不是在东方民族。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休息10分钟。